什么是基督教教育呢？如何在教会建立有系统的教导事工呢？
从理论到实践，从实际活动到亲身经验，帮助你培育充满爱心的信徒和神心意的圣经教师，可以在真理中建立肢体，带领他们活出基督化的人生。
良友圣经学院殷言老师主讲基督教教育。
各位同学，我们在第十四课就开始学不同的教学法，今天我们继续讲这个主题。我们上一课已经讲了教学法的分类，今天我们真的要讲一下不同的教学法。第一，我们先讲大家都常常用的讲述法。讲述法呢，是充分利用学生听觉感官来进行教学的方法，是所有教学法的最基本的。演讲法是其中一类，是教学中用的最多。普通我们用来介绍新的知识，说明新的概念，解释原理和方法等等。使用这个方法的原则呢，内容要清楚，让学生容易了解，结构要有条理，让学生获得有系统的概念，程序要生动，让学生感兴趣。使用这个方法呢，首先要知道教学的内容，让所讲的精简确实，不含糊不清。其次呢，要了解学生的经验，让所讲的符合他们的程度和需要，要学生能够了解和明白的言辞，教师说话速度要适中，音量要适度，用词也要适当。结构方面，当然了，要做到条理分明，思想要有层次，有清楚的大纲，讲的时候要有教具加强果效。如果要讲的生动，材料要丰富，具备例子、数据等等，使内容更具体了。讲的方法也应该有变化的。第二个讲述的方法是故事法，在教学里面很受欢迎的。要是运用得好了，就能够发挥很大的教学果效。耶稣最多的就是用比喻，而且呢，是用故事法的表达。故事的结构包括了四个部分，有开始、情节、高潮、结束。开始呢，它的作用是引起兴趣，介绍角色，暗示情节，所以呢要简单，不能太长，要明确，能引起好奇，要有变化。情节呢，或者我们称为行动，是故事的主要部分。目的呢，需要保持兴趣，引起高潮和发展故事的情节。情节要有固定的主角，但不要太多，要有清楚的步骤，让听的人容易跟随，需要有明确的目标，就是高潮所在。段与段之间要有密切的关联，方便前后呼应。高潮呢，目的是显明故事的主题，达成故事的目的。结束呢，作用是放松听众的情绪，处理故事的角色。所以呢，结束的时候要干净利落，不留下没有交代的问题， 也不要说教。故事讲得好，故事的含义自然就展示出来了。编写故事必须要符合圣经的记载，也要符合合理的想象。故事有想象，故事才会生动的。但想象呢，应该有原则的，不能天马行空。原则呢，就是要合乎自然法则和人之常情，这样就可以让一些事节在合理的情况之下得以丰富了。那讲故事要怎样啊？讲故事要讲得好呢，才能发挥教学的功能的，成为有效的教学工具。但讲故事要注意环境，学生要坐得舒服，能专心，听得清楚，声音要得到每个听众，声音要自然，并且按着故事的内容做出生动而丰富的变化。表情啊，需要自然，切合情节。故事时间刚刚好，不要拖得太长，特别是因应学生的年龄反应做出调节。另外呢，我们再讲是显示法，是一种充分利用视觉感官的来增加教学效率的方法，也是今天最受欢迎的教学方法之一。显示法跟传统讲述的方法分不开的，不过呢，无论科技发展如何普及，这些教具都不能也不应该取代教师的地位，因为教师与学员之间应该有互动的。显示法的功用可以提高学习的兴趣，加速学习的进度，深化学习的印象。显示法的原则有几个我们要留意的，首先是教师的准备，教师要决定教学的目的和选择什么教具作为配合，在用之前应该试用并且掌握使用的方法。第二个是学生的准备，要向学生简介内容，并且提出要点，让学生明白在过程里面要注意的、观察的是什么重点。第三个是现场的准备，要先检查器材的状态，并且学习操作的方法，要控制场地的光线，例如什么时候开灯，什么时候关灯，声量是怎么样的，座位是不是恰当，让每个人都看到屏幕的，听得清楚的。第四个，让影印更有效的辅助教学的内容，教师要小心计划讲解的时间及内容，要如何配合影音放映，要充实及让教学更有效呢，需要设计一些反思的问题，加入讨论的环节，深化学生看到的或听到的作为主题的引入或者是总结。第五个呢，准确的带出教学的内容，影音内容只是辅助的工具，教师要精简到位，为影音内容做出整理和总结，让学生最终能够充分的掌握主题要点，并且能够做出回应。第三个我们讲的是交换意境法，是记作学生跟老师之间的交流意见，以达到教学的目的。最常见的是问题、个案讨论或者是问答法 Q&A。 先讲讨论法，讨论法的用处是借着表达个人意见，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因为在过程里面有机会参与，学生呢可以有自己的思考、判断、观察、比较、批评等等， 能够加强学生的自学的能力。透过讨论，学生可以更深入的、更具体的了解相关的教学内容。讨论的形式可以分为团体的或者是小组的。团体的讨论呢，是由教师带领整体参与讨论话题。这个方法呢，优点是简单方便，但缺点呢，是太单调沉闷，容易造成以教师为中心，而且能够发表的人不多。另外呢，用小组讨论的方法是把群体分成若干的小组，每组呢通常3到7个人，由组长带领讨论。讨论的时间要看场合的性质与整个聚会的安排，但不应该过长或者是太短。讨论之后应该有报告的。优点呢是组员都有参与的机会，而且时间比较有弹性，讨论也比较深入。这个讨论法的步骤应该怎样啊？首先应该先决定问题，选定用讨论法作为教学方法的主题，看用哪一种的讨论方法，还有是讨论法在教学的过程里面的定位与角色，提出与主题相关的各种问题，然后呢，选定合适的小问题。还有就是关于研讨的问题，有时候呢可以直接用讨论来得到主题答案的，例如分组讨论不同的个案，或者是不同的经验，甚至可以是同一个论题的不同的观点看法，让各个小组分别收集意见，定出结论。在各组报告及分享意见里面呢，大家可以继续就不同的看法表达与补充意见，最后由教师整理各种的意见，以真理作为总结，让学生明白圣经的教导，兼顾大家的学习。讨论法的技巧，鼓励学生发言，让个人有发言的机会，保持良好的互动，不要被少数的人控制着讨论的时间，又或者只有组长自己发言，失去了讨论的气氛及意义。
以圣经为根基，以基督为中心，建立合乎真理的基督教教育，为信徒提供全人栽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教育课程，殷言老师主讲。
接着我们要讲的是问答法。问答法的功用呢，是能够启发学生的思考，培养学生表达自己的想法，让教师更好的了解学生的学习成果。问题有什么种类呢？不同的目的就有不同的问题。耶稣就常常使用不同的种类的问题与门徒及不同的人对话，启发他们思考并且寻找答案。设定问题的原则，问题的目的应该适合教学的目的，问题的范围要清楚决定，避免含糊不清，问题的性质要以启发学生思想为主的，少用以是否回答的问题。问题的内容呢，应该选择重要的、有价值的，而且问题的深浅要适合学生的程度。另外一个教学法 是戏剧法。戏剧法呢，是要满足学生的表现、模仿、创新、活动及欣赏的期望。这个方法是能够让学生亲身参与，提高学习的兴趣，也可以让学生有设身处地体验他人感受和经验的机会，丰富学生的人生经验。形式呢，有旁白、角色扮演、默剧也可以。用戏剧法的原则，目的不是要表演，也不是娱乐，只是要帮助教学，尽量使全体的学生都有参加的机会，避免明星主义，要让学生有轮流担任不同角色的机会，就是没有可以扮演的角色，也可以参与总务、预备道具等等的工作。第五个教学法是游戏或者是猎奇法。猎奇活动本身含有新奇和刺激，有难度，有挑战，需要冒险和群体学习等等的元素的。这些都是人内心的意欲，回应人的好奇、爱冒险其愿意接受挑战的需要。除了挑战体能、智能、人际关系以外，还要挑战心灵与价值观。借着猎奇的环境、过程、个人与小组反思的独特的信息，为学习者带来成长与更新的机会。由于过程紧凑，学习者必须要主动参与，才能与他人一起完成挑战。很多深挚的友情或者是正面的影响力，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产生的。学习者在过程里面呢，需要承担责任，做很多不同的决定，在团队里面分工合作解决难题，所以猎奇也具备领袖训练的元素。猎奇法的功用，透过经验和反省的学习，运用猎奇经验得到个人成长，刻意营造支持的关系和鼓励改变的气氛，抓住心灵震撼的情境，转化为生命的受教的时刻，重视成长的转化，在日常生活里面实践，也重视群体支持和对公的精神。进行猎奇法的条件应该有意义的，无论是挑战的难度是有多高，学习者呢必须要认同它的重要性和意义，才能全力以赴的。慎重，无论程序的安排、场地或者是各项的设备，都应该要小心慎重，留意每一个小点，也要提高每一个人的安全的意识。第三个是支援，唯有支持的气氛和群体的力量，学习者才能有勇气面对挑战。为了得到最佳的资源的效果，增强沟通技巧、提升对公意识、强化信任等等的程序都是很重要的。还有呢，牺牲，猎奇智者同行的经验，实践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精神，所以呢，过程是需要有牺牲精神才能带动的。第五，满足，超越困难带来的成功感、满足感是成长历程里面非常重要的动力，但不是因为压力要压倒对手带来的优越感，乃是要学习在过程里面尽力，重视过程多于成果。最后呢， 条件就是要自省，成功或者是失败都会带来骄傲或者是退缩。自省的心呢，能帮助人超越眼前的成败，聆听其中的信息，寻求生命的转化。那逆袭的设计的程序是怎样的呢？是必须要讲清楚为什么要选择逆袭这种模式，那是基于什么的信念，清楚服务对象的需要是什么，并且要确信在过程里面能够帮助学习者生命成长与转化。当然选取的方法又配合主题、真理与教会的风格，不应该因为要逆袭所以要有逆袭，或者不应该只为着打发时间来准备这些逆袭活动或者是游戏。接下来呢，我们讲一个叫多元智能与教学法。人的智能呢是多元的，最少有八种，包括呢语文、数学逻辑、音乐、身体动觉、空间、人质、内省、自然观察。虽然呢每种发展程度不同的，有些人呢有某几个方面的智能比较突出，其余的可能只是一般，但每个人都可以发展这八种智能到相当的程度的。每种智能都可以个别发挥，独立存在，也可以几种智能结合互相影响的。每一个人呢都有他的长处，但人的价值不是建基于一个人某种的学习能力，而是让人看见人有多元的智能，心想神创造的奇妙。简单的讲一下八种智能。第一个是语文，是对语言特别敏锐的，有比较高的语言理解和表达的能力，比较容易学习多种的语言。第二个是数学逻辑，善用逻辑的分析，并以科学的方法探讨问题，有比较高的计算、推理、分类、因果判断的能力。第三个，空间，方向感非常强啊，强于建筑、构图、位置，对颜色、线条、形状、空间等等比较敏感。第四个呢是音乐，我们就明白它有音乐欣赏、表达、创造的能力，对旋律、音调、节奏、音域变化的敏感，有突出的音乐的才能。第五个呢是身体动觉，比较容易用身体的语言来表达思想与感情，也可以用手从事很细微的工作。人际这个智能呢，是他比较善解人意，有同情心，也比较容易跟人相处融洽，喜爱社交，观察人的能力高，敏锐人的需要和感受，能够解释人的面部表情、身体语言和语气。第七个智能就是内省，有比较强的自我意识，认识自己的长处与短处，了解自己里面的感受、情绪、动机、欲望，并且有自我控制、自我调节的能力，懂得自律，善于自我反省。第八个呢是自然观察，对自然现象敏感，喜欢探索大自然，研究动物，并懂得分类。多元智能呢超越传统的智力的概念，而且可以让各有所长的学生获得自我的肯定与他人的尊重。 这个理论呢，可以帮助建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让老师了解学生的个人能力和特质，让学生可以在不同的领域里面展现专长。所以呢，教师可以按着不同的学生的需要，以多元的教学法配合，更有效地将神的话教导他们。定下学习的目标以后呢，教师可以按着八种智能来设计课程，是切不同智能的学生的能力去学习的，也可以加强学生较弱的智能。有时候呢，一些方法同时是针对两种或以上的智能的，例如一次野外的活动可能可以同时针对身体动脚、人际和自然观察几种智能。此外呢，一个主题可以每次都有不同形式或者是教导。我们讲了很多教学法，我们说选择教学法有什么我们要考虑的呢？首先我们要了解课程的目标，希望学生知道什么感觉或做什么，但必须要在学生对神话语的了解，要有学习的功课、学习以后的回应与实践这三个方面取得平衡。第二个呢，我们要考虑资源供应，我们要考虑一下人力、财力、物力等等是不是能够配合供应我们用这个教学的方法呢？第三，学生的背景，需要以学生的年龄、性别、程度、兴趣、经验来作为考虑的条件。另外还有教师的能力，应该考虑教师本身的能力、恩赐，以决定采用适合本身能力的方法，否则就需要考虑是不是应该有其他人来协助或者是负责这个教学法了。第五，时间的限制，教学法需要用多少次、多少的时间才能完成了？还有当然就是环境，这环境是不是能够配合这个教学法，或者是不是充分了解场地设备是不是适合呢？过去几课已经帮助我们知道了解学生的重要，课程与教学法设计的基本的理念与原则。我们会怎样重新做好我们教会的教导工作，为自己与教学工作做出更新与调整呢？再见。
是我的光芒，我要每一分每一秒远离所有黑暗，快步奔跑在你光明道路上，我要深深的深深的记住你每句话，藏在我的心底，刻在我的心上。